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6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弟子整体配合营救，警察无条件放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2月8日。我们当地城市一位同修被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临县看守所，我们去了几次派出所，警察都很恶，更讲不了真相。这样同修找来了能联系律师的同修，他说咱们请律师吧。我说请律师人能回来吗？同修说以往都是同修被绑架到了公安局检察院，到法院要开庭了我们才请律师，很被动，这次咱们先请律师，请律师符合法。因为他们家经济条件不好，没钱。同修说不要考虑钱的问题，请律师本身就是反迫害救人，律师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，而且律师能见当事人，能把里面的消息传递出来，也能把我们营救的消息传给他，给他增加正念。再说那里一看我们请律师，就不敢加重迫害。就这样我们决定请律师，之后律师说得10月10号到，我们就等吧。在等的过程中，另一片的协调同修来了，帮我们成立了营救小组。协调同修就和我们协商，现在还有一位维权律师在我市给另一位同修在办案，现在那位同修被构陷立案了，11月5号开庭，我们是不是先请这位律师？律师能指导我们怎么走法律程序，这件事情不也往前推动吗？这样我们又请了这位维权律师。这期间同修出钱的出钱，出力的出力，有张罗饭店的，有找人的，有找跟踪报道写文章的。真像师父在经文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就像师父的功，当然你们和功可不是一回事，我就是举个例子，就像是我的功，同时都做着各种事。当晚我们和律师见了面，我们把我们的情况介绍给了律师，律师说今天晚上回去整理一下。第二天我们去接律师，和律师签好了协议。我问律师今天怎么走，律师说咱们的办案单位是派出所，咱们还是先去派出所给他们三份文件，让他们送公安局，然后我们去邮政快递给局长，邮寄两封文件，我们要直接去公安局，他们不会让我们见局长的。这样我们给局长寄信，又给关押同修的县看守所寄了一封。律师说我们先等等，三天后如果没有回音，我们再给局长邮两封，再等消息，局长实在不给消息，那咱们就控告局长不作为。就在我们等消息的时候，我们先前请的这位律师来了，真是锦上添花。同修又帮我们找车去机场接律师，我们接来律师后安排完住宿，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。第二天律师去做核酸检测，第三天同修又给找好车，这样我们和律师及家属去了非法关押同修的县看守所。因为路远走得早，我们都没吃饭，我们到那儿的时候看守所当地的同修已经到了，配合发正念。律师到窗口递上手续进去了，通过视频律师见到当事人，当事人说他是被人背出来的，放在轮椅上推出来的，晚上睡不着觉，腿和脚都疼，躺不下坐不住，他右腿少半条腿，那是以前在看守所被打毒针烂掉的，左腿也不正常，又怕凉。可是这次他被劫持到县看守所，警察把他裤子上的拉锁和衣服上的扣子都给割掉了，他右腿是假肢，没有拉锁，穿的裤子合不上，所以很冷，而床上只有一床被子和一个褥子，没有垫褥子，很冷。他的心脏也特别难受，他几次向县看守所反映情况，御医说 就你事多，还说了很多不好听的。这回请律师了，同修对看守所里的人说，请律师都是同修拿的钱。他们听了都感到很惊讶，从此改变对同修的看法。回来后，律师说，他把我们在外边营救他的事告诉当事人，而且把同修们给他的信一字不差地念给他听。这当事人是我见到的最坚强，对自己信仰最坚定的人，话不多却很经典。这期间我们等了几天没有消息，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女儿又给局长寄了两封快递，我们又等了几天还是没有消息。我们心急如焚，也找自己有没有不善的地方，又邮寄了两封快递。就在我们焦急的等待中，突然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，问同修的女儿，你妈有病历吗？她女儿说有，可上哪儿去找啊，其实都让警察他们给非法抄走了。这时对方说，没有就拉倒吧，有就送来。他们也在研究呢，给他们机会吧，我们也好好学学法。这时维权律师把两封控告局长的信发过来了，我把这个情况和律师说了，再等等，律师说可以。这过程中同修们一直在发正念，无条件放人。10月19日的晚上，看守所给同修的女儿打电话说，你妈明天就回家了，10月21号就不归我们管了。女儿问，我妈在哪儿？对方说，这不能告诉你，这都不应该告诉你。电话就放下了。我们想整体提高，高密度发正念，让他们送回家。判了一天也没信，同修的女儿又打电话给县看守所，警察说20号就接去当地市看守所了。大家感到真好像是出了龙潭又入虎穴。我们向内找，是不是起欢喜心了？是不是我们太执着结果了？把心放下，有师父管，啥事都没有，该干啥就干啥，一切师父说了算。好事多磨吧，学法吧。我们想继续去派出所要人，同修的女儿说，人家说给咱们办着呢，咱们去急了，人家该反感了，还是再等一天吧。这样我们又等了一天。10月20号下午4点，接到电话让去派出所接人。我和同修的女儿到派出所一看，同修在椅子上坐着呢，人很瘦。他女儿跑过去抱着他妈妈哭了。这时一个小伙子拿着单子让他女儿签字，并说这是释放，不是你们那个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。我们出去打个车到门口，我说我背你上车吧。那个小伙子又说一遍是释放，我说谢谢你们。我没背起来，还是那个小伙子给同修背上车的。离家不远时，我问几点了，司机说4点10分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在大法弟子整体的配合下，在整体的正念加持下，同修顺利地回家了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，感谢同修的整体配合，正念的加持，感谢同修的不离不弃。同修的一念太主要了，发正念一直是无条件放人。师父看到大法弟子心到位了，这个结果是师父给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社区警察骚扰，大法弟子唱主角。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，同修记录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号。今年10月的一天上午约10点半，我刚从外面讲真相回到家里，到厨房准备做饭，听到院内有人说话，声音挺嘈杂。我出来一看，来了8个人，其中有2个女的，有3人穿着警服，是派出所警察。有一个我认识，是社区工作人员。我一看是听真相来了，我就请师傅加持，今天我要好好给他们讲真相，救他们。我把他们让到屋里，安排座位，准备茶水，自己坐下后有2-3分钟没说话，静静地发正念。社区的人先和我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就指着一个人介绍说，他是市里来的专家。我想，我可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，得让他们听我讲。那专家约有60岁，他说，大姐，我查看了你的相关资料，你很能干啊，把家里打理得有条有理的，但你再练法轮功吧。我一听到这话，马上打断他的话，说，你既然说到法轮功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法轮功就是真善人，真善人就是法轮功，是最好的。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了，正好你是专家，我想问一下，天安门自焚事件中的王进东，为什么身上的衣服裤子都烧烂烧黑了，头发却烧不掉？他两腿中间放的雪碧瓶里的汽油怎么烧不着呢？瓶子也不变形。刘思颖怎么气管都切开了还能唱歌？专家，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专家只好说，我家里有碟子，我回去仔细看看。我接着说，99年和2000年的时候，我们镇上的武装部长某某像发了疯似的，胡乱殴打我们法轮功学员，几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被他打过。他还带领着派出所的警察张某某朝学员的家抢东西，把我们的大法书抢去烧了，还敲诈学员，总共罚款有数万元。他们抢了法轮功学员杨某某家里的2头猪，抢了何某某家6头猪，还有电视机、电风扇、收音机，连何某某儿媳家的照相机、冰箱、洗衣机也被他们抢走。他们还抢了杜某某家的录音机、洗衣机、谷子等。你是专家，你懂法律，你说说这是什么行为，触犯了什么法律，该判多少年刑？那个专家无言以对。我又接着说，他们迫害大法弟子，干着违法犯罪的事，目前虽然没有被绳之以法，但老天会惩罚他们。那个警察张某某已经遭恶报死了，这事儿大家都知道的。我再给你们讲两个故事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长期播报污蔑法轮功的新闻，结果得了癌症，已经死了很多年了。我接着说，还有河南登封市的公安局长任长霞，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，还连累了家人，他自己出车祸死了。几年后，她丈夫也得癌症死了，只剩下一个10几岁的孩子。专家说，既然你觉得法轮功好，那你就在家里练就行了，就不要到外面说什么天灭中共啊。我打断他的话说，天灭中共是老天说的。然后我就给他们讲了贵州的藏字石。接着我说，这不就是老天爷用一块石头说话吗？在警示中国人吗？他说，就是一块石头而已。现在共产党不是把社会搞得挺好吗？现在……我打断他的话说，你说这社会搞得挺好的，那我问问你，59年大饥荒的时候，我们全家都被饿死了，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，当时我们这地方死了多少人啊？后来我嫁到这儿来后，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整天为着吃饱肚子辛苦忙碌，你说好在哪里？还有警察一到我家里，就像土匪强盗一样，二话不说就到处照相，到处翻箱倒柜，抢师傅法相，抢大法书，还威胁我丈夫，致使我丈夫来打我，把我打倒在地，头上起了一个大血包。我爬起来就倒下去，爬起来又倒下去，连续几次都是这样。我丈夫吓坏了，赶快打电话叫120。他们问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 我说，就是去年的事，他们不开枪了。那专家问我，你孙子多大了？我说，今年12岁了。他问，你给他弘过法吗？我说，那当然了，从小我就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就说，那你不怕因为你修炼法轮功而影响到他的前途吗？以后上大学找工作都会受影响的。我说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的命运是天定的，该他有的他就会有，谁也抢不去。而且我们家祖祖辈辈都行善积德，自然也会给他积下很大的福分的，我一点也不担心他。这时一个女的说，你说法轮功好，好在哪里呢？我想我要说的他们做不到的。于是我说，那我就说一点，你们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好不好？他们说好。我又问，你们能不能做到？谁能做到？没人回答。我就说，我就能做到，我们修大法的人都能做到，这是因为我们师父要求我们这样做，我们才做到的。你们说打法好不好？我接着说，我今天给你们讲真相，讲的是真话。你们在政府机关工作，在社区工作，可不要做违背良心的事啊，要行善积德，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福分的，千万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啊，那下场惨得很。那三个警察中有两个站起来对那专家说，他们还有事要先走了，留下了一个开车的警察。他们在往外走的时候，我追出去对他们说，你们千万要记住，不要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，那下场惨得很，一定要记住啊。他们说，好的好的。后来那专家说，我一说话你就打断我，不让我把话说完。我说，那是为你好，不让你对大法犯罪。你说了对大法犯罪的话，不仅对你本人不好，还会殃及你的家人。他说，你说的倒是冠冕堂皇的，可让人不明白。我说，你不明白，你的元神明白。听了我这话以后，他一震，从此再也没说什么。后来我看时间快到12点了，我就对他们说，现在快到12点了，该吃午饭了，你们来我家就是客人，我去做午饭，大家在我家吃顿便饭。然后我就往厨房走，他们纷纷站起身推辞，同时往屋外走。我就追出去对他们说，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啊。有的人回答说，好好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感谢师尊救了我，我的使命是救众生。河北大法弟子口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2月1号。我很早就想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，向伟大的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今天我口述，请同修整理成文，以证实大法的超长，师父的慈悲伟大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修大法，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是2000年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农村弟子，今年56岁。1998年，我们村有练法轮功的人叫我去练功，练了几天，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后来天天忙着种地，赶集挣钱，就不练了。2000年，我身体出现妇科病，大出血，有时流血长达10多天、半个月，甚至有时20天，全身没劲儿。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是子宫肌瘤，有2个鸡蛋那么大的肌瘤，大夫说必须做手术摘除。我就找熟人做了手术，手术失血很多，需要输血，可是家里没钱输血，就出院了，身体越拖越弱。后来又得了脑血栓，全身动不了了，双腿不能站，更不能走，双手动不了，只能卧床不起， 只有脑子清楚。家里已经没钱给我治病了，丈夫说，你滚吧。我对丈夫说，我没嫌你穷，嫁给了你，现在家里没钱，你再借钱给我治治病吧，等我好了，给你挣钱发财，让你过好日子。丈夫说，发你的棺材吧。他不相信我还能好起来，在我的哀求下，丈夫才又借了点钱，让我住了六天院。刚刚建好，能走路了，钱就用完了，就出院回家了。回家后，我血压低，头晕，浑身没劲儿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腰疼，腿疼，浑身难受，坐也坐不住，每天在痛苦中煎熬，度日如年。我从小相信神佛，经常到庙里烧香，求神救我。村里有练法轮功的人，他跟我说，现在庙里已经没有神管了，只有法轮功能救你，你就练法轮功吧。我说，行。刚说完，脑袋马上清楚了，师父管我了。村里1999年前的练功人，有的人由于大法遭邪党迫害而害怕不敢练了。我不怕，就去找他们，让他们来我家学法练功。于是我们就经常集体学法。慢慢我的身体有劲儿了，能干活了。师父救了我，把我的病去掉了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非常感恩师父，信师信法，听师父的话。师父让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，我就努力做好。要想做好三件事，必须先修好自己。要想修好自己，必须学好法。所以我抓紧时间学法。农村活多，除了地里的活，家里的活，我还要放羊、刨药材、拾柴火。上山坡放羊时，把羊放出去吃草，我就拿出宝书转法轮，学20夜法。上山刨药材，有时我刚到家，同修们来学法了，我顾不上吃饭，先跟同修学法，也不觉得饿，学完法再吃饭。北方冬天屋里冷，我家穷也没生火，就让同修上炕，大家围着坐。我用输液的玻璃瓶灌上热水，用被子盖上腿和腰取暖，坚持集体学法。听师父的话，讲真相救人。师父让我救众生，我就出去讲真相救人。我不会骑车，都是走路到周围村里发资料，路上遇到谁就给谁讲。碰到骑车的人，我就让他们下车给他讲真相。好心人就让我坐在他的车上，他一路骑，我一路讲，真相讲清了，目的地也到了。出门坐火车、客车，坐车到哪儿讲到哪儿。我用自己身体的巨大变化讲真相。我说，我是得过严重脑血栓的病人，是练法轮功练好的。你看我像得过脑血栓的病人吗？他们都说不像。我刚说，我都50多岁了。他们马上就说，我像个40多岁的人，脸上红扑扑的，皱纹少。我接着讲我在大法中的受益。讲真相过程中证实大法的神奇，很多人明真相得救了，都很感激，发自内心地说，你来到我家，就在我家吃饭吧。有的家里做了好吃的，就非想让我在他家吃饭，我都表示感谢，但也从来不吃。我心性提高了，身体有劲儿了，谁家有事我都去帮忙，正好借机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救人。我拿去自己做的泡菜给乡亲们吃，他们边吃边听我给他们讲真相。乡亲们基本都能退出自己加入过的中共组织。我去每个村干部家讲真相，有的三退得救了。在外面上学上班的人，谁回家来了，我就去找他们讲真相。许多人听我讲后基本都三退，得救的人很多，我们家族的人全部都三退了。村民感恩大法， 有的走入修炼。1999年江泽民邪恶集团与邪党刚迫害法轮功的时候，村长挨家挨户找练功人，让我们签字交书，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。后来他遭报得了癌症，我去找到他，问他想让你的病好吗？他说想啊。我说你就练法轮功吧。他说练法轮功能练好吗？我说能。当天他就来我家学了五套功法，4天后他就说感觉身体有劲儿了，脸色也好多了，还能爬上大坡了。可是他当官的心思重，放不下那个小官职，因害怕又不敢练了，后来也就去世了。他去世后不久，他的媳妇也病了，病得挺厉害，患高血压等好多种病，去医院治不好。那时我正在市里打工，一次偶尔回家，他知道后就直接来我家找我，说我跟别人在一起很难受，跟你在一块儿我就感觉舒服。我说那你就跟我一块儿练法轮功吧。他就拿着一个小被子住在了我家。当时我正在市里打工，我想救人要紧，挣钱不重要，我就不出去打工了，在家做点别的维持生计。他不识字，我就给他念转法轮，他的身体很快就壮起来了。我出去发资料讲真相救人，邀他跟我一块儿去。开始他还犹豫，说他腿不好，摔断过。我说你去救人腿就好了。他就跟我一块儿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去了。我本来走道就很快，可我撵不上他。我说你跑什么嘞？他说哎呀，我的身体咋这么轻了，像没有腿了似的，老要飘起来飞起来。从那以后他就跟我一块儿出去讲真相救人了。有个大婶儿当年60多岁，她有心脏病高血压。我说来我家练法轮功吧，你的身体就会好。他就来了，他也不识字，就在我家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读法，回家听师父讲法录音，他的身体也壮起来了，现在86岁了，能独立生活，自己做饭种菜拾柴火。他的儿女都非常感谢我。我说你们都感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把你妈的病治好的。还有2个乡邻身体有病，我都让他们来我家练功学法，他们现在身体都好了，也在讲真相救人。实修向内找。在心性提高方面我也走过弯路，那时每天光学法，不知怎么修，怎么去人心。我脾气急，不会忍，丈夫是个慢性子，他血压高，身体不好，干活慢，我就着急发脾气，心想别人找的丈夫都是能挣钱养家的，我的这个反过来了，不能挣钱，活还都得我干，看不起他，怨恨他，还想利用大法过常人的好日子，有时还不想跟他过了。儿子30多岁了，没找对象，我心里也放不下，为此着急，完全没有把自己当成练功人。结果身体被干扰，出现胃胀、打嗝，身体发沉、腿沉，不想吃饭，身体瘦了20多斤。儿子看我身体这样，就对我说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必须得悟上去，悟不上去不行。你给别人讲真相，人家看你身体这样也不会信的，要不你就别修了。这是师父在用儿子点化我，师父让我过关呢，我必须得过去这个关，放下人心，提高上来。我就加大力度学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，看明慧周刊，对照法向内找自己，和同修交流，比学比修。我找到自己有急躁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，认为自己好，别人不好，看不起丈夫，也就做不到人。 这都是最不好的人心，是私心，都是后天形成的顽固观念，是必须去掉的东西，必须放下人的东西，转变人的观念，时时在法上修，对照法向内找，才是真正的实修，才能真正提高自己。这些不好的人心和后天的观念，我一定去掉它。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，就是说你们要想改变，就必须得从你的本质深处改变你自己，才是真正的升华，真正的改变。心性的本质要不改变，遇到矛盾它就会突发出来，就会膨胀，就会表现出来。那佛要是那样的，那还了得了吗？那都是从本质上的改变。所以我说修炼是严肃的，你们不从真正的本质上改变自己，什么都没有用的。修炼是严肃的，必须发自内心的从本质上改变自己，破除人的观念，脱胎换骨，才能真正的升华，因为那是修炼人必须走的路。通过学法向内找修心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渐渐身体也好多了。丈夫两个孩子都支持我修炼，每逢我出去交流或者发资料，他们都愿意骑车送我去。后来丈夫也修炼了，身体也好多了。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，在这无比宝贵的时间里，我更要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，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。叩谢师尊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安逸心是滋生色欲心的温床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日。学习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五，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，师父在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啊，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，我早就讲过了。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得太凶，太厉害了，连这点事情都不能自拔。看来旧势力当初把这样的安排到大陆的监狱里才能改，是不是？在那样严酷环境下，看你还咋样？是不是太安逸了才这样的？那些不去此心而找借口的，都是在自欺欺人。我没有给你做过什么特别的安排。从师父讲法中，我悟到，色欲心是修炼人的死关，它是常人的情带动起来的，修炼人必须修掉它，彻底放下。修炼20多年中，色欲心一直困扰着我，特别是最近几年来，色欲心几乎成了我修炼路上的一大障碍。反思自己修炼路上的坎坎坷坷，有很多干扰都是与色欲心有着密切的关联。刚得法不久，那时的心很纯净，对师父和大法就是一个信。学大法去执着特别快，师父给安排清除色欲心，在梦中一关就过去了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与丈夫的夫妻生活也把握得很好，自己心里没有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丈夫也经常想不起来。即使有时丈夫偶尔出现冲动，也经常感觉不到快乐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修炼前十几年，我的色欲心都是很淡的，那时因为上班很忙，下班的时间还要忙着做3件事，常人的东西就很少干扰到我。 个人的安逸心也很少。那时候一年到头，大多都是在11点以后才能睡觉，早晨照样起来晨练，晚上经常半夜起来到村里发真相材料救人，所以色欲心就无从在我的空间场里滋生。当时我发现，没有色欲之心，大脑经常是空空的，真有天清体透的美妙感觉，所以也就从来没有受到色魔的干扰。2011年，我退休后，我精进修炼的意志有点放松了，安逸心就上来了。安逸心一上来，情也重了，色欲心也就强了，色欲之念也就多了起来。开始色魔利用梦中演化一些场景干扰我，因为当时自己没有把它当成严肃的事情对待，认为色欲心自己已经去掉了，不会影响到自己。就是因为自己开始没有把它当回事，放松了警惕性。在退休后的5、6年后，色魔经常在我梦中出现，有时以丈夫的形象出现，有时没有形象。此时我已经彻底警觉了，我想我不能再这样放纵色魔的存在了。从2019年8月开始，我坚持背法和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色魔，并且每天都专注在做好三件事上，专注在修心上，这样外来信息其他生命就插不进来。随着背法心性不断的升华，师父就帮助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，我明显感到色欲心、色欲之念在慢慢消失。特别是在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，我坚持天天长时间发正念，开始邪恶垂死挣扎，有5天半夜发正念，闹钟被邪恶生命给弄得发不出声音来，让我没有发成半夜的正念。邪恶不让我半夜发正念，我就坚持发完半夜的正念再睡觉。当我坚持有1个多月的时间后，邪恶受不了了。在一次梦中，色魔又一次干扰我，我大声喊：“师父帮我！”色魔瞬间消失了，我终于闯过了这一色欲大关。闯色欲大关时，我豁然发现，色欲是安逸心，也就是在我修炼不精进时才出现的。当我精进了，心性提高了，师父就会把那些不好的物质拿掉。如果什么时候又出现了懈怠，又生出了各种情，那么随之而来又会有了色欲心和色欲之念。所以必须时刻保持着一种精进的修炼状态，才能保证自己不受任何干扰。修炼是严肃的，我们修大法的，为什么会出现在去执着心时，有的同修所有的执着心只去一遍就干净了，而有的同修要去2遍、3遍，甚至更多遍呢？很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精进程度不同造成的。我们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走完师父安排的修炼全过程，不再被色欲心拖后腿，全看自己能不能拒绝安逸，保持精进。我体会安逸心是滋生色欲心的温床，要想修掉色欲心，必须将安逸这张温床拿掉，不让这张温床在我们空间中出现，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修炼环境清净。只有时刻保持精进的修炼状态，才能保证不在自己的空间场滋生出任何干扰修炼人的人心。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